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讲加行啊，今天讲正行。正行就是正式修行，到底怎么修呢？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方法错的话，你就会跟一般好像赶集一样，很热闹，这边参加法会，那边佛七哈。可是好像效果也不很好，或者是啊什么拜忏啊啊。参加很多的法会活动，可能每天在家里也是只是做早晚课啦，或者是你有固定的法修啦啊。那不管你从事什么样修行的仪式、啊、或者是法门，可是你的心如果没有因为你修行而有所改变啊，那心怎么改变？就是说你的习气啊，你的烦恼啊，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做主啊？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摆得平啊？如果你的心已经可以修到自在做主的话，那表示说你今天不管修什么法门，已经有了效果了，修行的效果。可是如果今天是你修了半天，可是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业力在做主。烦恼来的时候，你说我也不喜欢啊，我也不爱啊，我也不想啊，没办法，还是生烦恼，那个是烦恼在做主。那习气出来，习气爆发的时候，也是我也不想生气啊，我也不想恶口啊，我也不想跟他吵架、啊、可是没办法，对不对？各位都有经验，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就是你的心不能自在做主吗？都是业力习气什么烦恼在做主吗？那个就是说，你不管修行多久，你如果还是这种情况的话，你通通白修了，懂吗？没有达到修行的效果。所以什么叫修呢？就是你的心不断不断的练习到可以自在做主。你要他安住在什么法门上，就安住在什么法门上，不会给你乱跑掉，不会散乱，不会昏沉，不会掉举啊。你要他念佛号，佛号不断。你要他打坐，正四禅八定。你要持咒，就持咒。你要观想，就观得起来，也不会观得起来，然后模模糊糊的，也不会一观起来就不见了，很快就跑掉了。你要他关起来就关起来，要他安住多久就安住多久，就是要这么听话。烦恼业力习气来的时候，如如不动，没有影响，有定力的什么扶持，然后有智慧的关照，定力扶得住，就是你不会发作嘛，你不会发脾气嘛，你不会生贪嗔痴嘛，那就是有定力咯。可是有智慧的关照，那又更高明了，就是你当下就观自性之空的嘛，假的咯，假的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是假的，他是假的，我生气的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咯，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咯，当下就空，就都把它空掉了。因为本来是无常生灭的嘛，它又不会永远存在，那你生什么气？没什么好生气，这是就是当下你有般若性空的智慧的关照，当下就把它关破了。所以所谓的看破放下，你就是要有这样智慧的关照，你看得破自然就放得下，你看不破就是因为你把它当作真实存在的，因为你当下没有般若智慧的关照，你把它当作真实存在的，你就认真了，认真了就以为它是恒常的，不会改变的。那个很讨厌的人，他永远就是很讨厌的，是不会改变的。那件事情我不能够忍受，永远是不能够忍受的。每次碰到他，我就是不能忍受，因为我把那件事情也当作是恒常存在的，它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只要是有违法，它就是一定是因缘所生嘛。那现在有这个事情的产生，只是因缘的什么聚合。因缘成熟了，它就展现了果报展现；因缘不成熟，它就消灭了嘛。它只是因缘的聚散而已嘛，并没有真实的这个东西。一切的存在，只要是有为法，无为法是没有生灭。 有为法，有生灭，有生灭就是无常的，它就是不能够永恒存在，它就是因缘的聚散的展现这样而已。可是因为我们就是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智慧观照，加上也没有好好的修止观，没有得止，止观那个定力没有好好的修，定力高的话照样可以扶住嘛，至少它可以那个习气的种子不现前，因为定力太高了，所以他那个心不动，虽然面对不同的境界，但是你不会升起贪嗔痴，那是因为定力很高。好，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修行，为什么要修，因为我们的心老是攀缘外境嘛，然后就生贪嗔痴烦恼，然后就造业，然后就受报，因此我们要修，修到他可以自在做主。那修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定力跟慧力。那他怎么培养呢？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在培养止观，培养定慧力。好，所以我们才会说止观这个法门，其实广义的来讲，一切法门都是在修止观，都是在培养定慧力，都是在训练你那个正念正知力。正念就说你的心要安住在正念上面，这个正念就是你的所缘境，就是你现在修什么法门，比如说你现在是念佛，你的心就要安住在佛号上，这时候佛号就是你的正念。如果你数息，你的心就要安住在数字上，这时候的数字就是你的正念。你如果修本尊观，那个观想心要安住在那个观想上，那个观想就是你的正念。所以你要能够意念保持在那个正念当中，你可以意念保持，不是散乱或昏沉的话就没有意念保持，昏沉就是不见了嘛，你那个所缘境不见了，所以没有办法保持住，没有办法意念或者没有办法保持，都表示你那个正念力有待加强，正念力不足，所以你没有办法意念或者是保持，就是心没有办法安住在善的所缘境上，安住得很好，不是昏沉就是掉举就是散乱，所以没有办法安住，就是心跑掉了。所以你的正念力没有办法培养，因此你的定力就很难怎么增加。所以正念力是培养我们的定力，就是我们止的功夫，止观的那个止，止就是安住在一个地方叫做止嘛，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得很好在你的修行的法门上面，这个就是止了，止久了就有定力了。那观的话就是不断不断检查你现在的状态，有没有散乱啊，有没有昏沉啊，有没有掉局啊，你现在当下的情况是怎样，还是清安啊，还是喜乐啊，你当下对你心的状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观照，这个叫做正知力，就是对你当下的情况非常的清楚明白的了知，这个叫做正知力，它就是智慧的来源。智慧怎么来？就是从这边来的。我们所谓的般若慧观的训练，就是正知力的培养。每一个当下，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先是在定中这样子练习，可是平常如果你也可以保持你的正知力的话，你会每一个当下都是很清楚的，非常清明的，你的意识都是非常清明的。然后都有我们刚才讲的般若智慧的观照，你都知道它自性是空的，所以你不会迷惑颠倒，很快那个无明就破了。无明就是以为有一个我嘛，所以才会起我执法执。可是你这样不断不断的观，它自性是空的，因缘所生无自性，无常的，无我的，那个执着有我的那个邪见，那个无明是不是很快就破了？ 对啊，很快就断我了，断我执法执，很快就断了，因为你每一念都是有这样的关照，这样子智慧力就被培养出来了。所以我们修行是修什么？就是修止观嘛，修什么？修定慧力嘛，就是你的正念正智力的培养。那不管你在修什么法门，你都要心安住在那个法门上，那个就是正念力嘛。然后不断不断的观察你的心的状态，很清楚的觉知你当下的那个心的状态，那个就是正知力。所以修行修什么呢？就是培养正念正知力，培养我们的直观，培养我们的定慧力，这样才能够达到修行的效果。那以本论来讲的话，从清净三智识一直到最后的直观，上士到最后的直观，奢摩他毗婆舍那就是直观，这全部都是我们正行的内容。我们现在讲正行嘛，正式修行，你到底修哪些内容？以本论来讲，就是这所有的菩提道、持力广论，就是你正行的内容。所以我们听闻到哪里，就思维修习到哪里，你那个部分就成就了，懂吗？所以听闻之后，你要不断不断的思维，然后修习，一直到做到为止。像我们前面刚刚讲完清净三智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做到的话，你就是有修啊，你有闻思修啊，听闻之后思维，然后修习，然后就做到了。修习就是一直要修到你心念转变为止，以前错误的知见现在全部改正过来了，这个叫做修。你已经转变你的心念了，我们刚才讲可以自在做主了。那个不善依止清净三智识的所有过失我都不会犯，应该怎么如理如法的恭敬供养诚实三知识，我全部做到了。我对上师有没有清净的信心？看我还会不会寻求上师的过失？我还会看他这里不如法，然后那边有问题，哎，他持戒是不是有缺漏啊？还有没有这样子挑上师毛病的那个念头还有没有？我们就可以检查出来，我们清净三智识这个部分到底闻思修修到了什么程度。前面讲到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清净三智识嘛，那清净三智识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呢？一定有非常殊胜的利益，不然我干嘛要清净三智识？那你们可以说得出来吗？清净三智识有什么功德利益？没有文思修，快速的净除业障，快速的积聚资粮，快速成佛，这个就是清净三智识最殊胜的利益，总比你盲修瞎练弄了半天没有什么成就一无所成。因为三智识能够对症下药，很快就除去你的问题，清除你的修行的障碍，很快就能成就。也是因为你如理如法的依止善知识，因此你消业障最快，积聚资粮最快，所以成佛就最快。因为成佛的目的那个的要件就是净除业障积聚资粮嘛，你这两个都圆满了，是不是就成佛了？那不善意止有什么过患呢？生各种怪病嘛，就是轻视毁谤啊，对上师没信心啊，会有什么过失呢？还是扰乱上师，让他身心不安啊，就是你会生各式各样的病嘛，包含那个医生都检查不出来那个怪病，不然就是身心忧恼忧愁烦恼，长时间就是平常大部分的境界身心都是忧恼的状态，死后呢堕金刚地狱无间地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也没好日子过，死后更惨堕地狱，这就是不善依止善知识的过患。所以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检查自己还会不会寻求上师的过失。那怎么防止呢？就是不断不断意念上师的功德嘛， 尽量不要去看上司的毛病缺点在哪里，我们要意念的话就是意念上司的功德，他总是有功德嘛，要不然他怎么值得我们去亲近他呢？他总是有他的那个优点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他可能是持戒非常的清净啊，他走持戒路线的，好，可以成为一代的律师的，持戒非常的精严，所以我们要赞叹他，我们就视为他的持戒的功德。可能他定力很高咯，可能他很有智慧哦，可能他很慈悲咯，可能他教理通达，博学多闻，总是有他的功德吧。好，所以我们多多意念上师的功德，然后一直修到我们对上师升起清净的信心为止，这个部分才算圆满。然后也要如理如法的什么恭敬供养诚实善知识，还要随念上师的恩德起敬重的心，一直到圆满的做到恭敬供养诚实善知识为止。书上讲的我们是不是全部都做到？如果这边全部都做到，那表示说我们清净三知识这个部分文思修都已经什么圆满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部分。总而言之，我们听闻到哪里，思维到哪里，修习到哪里，那我们广论念完我们就成佛了嘛，一定没有一点疑问的嘛。所以我们平常可能欠缺的就是那个思维跟休息的部分，我们到处听，到处跑道场，这边听那边听，可是没有思维，然后也没有修，就是什么叫修，我们刚才讲了嘛，一直到你的心念转变为止嘛。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听，可是你的心没有转变，那就是你没有修行哦，因为你错误的知见还是在嘛，然后心也不能自在做主嘛，所以我们就不能说你是修行人哦。所以修行人都没有资格讲说、哦、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这个都借口，懂吗？你修了半天怎么会都不能做主呢？所以从今以后我都不要听到说我也不想啊，我也知道不应该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说你在修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事情，好，应该注意，就是说第一个应该注意的就是不要随便改变法门，啊，换来换去的，因为你到处听嘛，那可能每个地方介绍的法门都不一样，或者是一个上次他就教好多法门，害我都来不及修。现在直观也讲，到时候应也讲，大圆圆满也讲，我到底要修哪一个？现在又要修不净观，哦，好多，我是不是好乱，好混乱？啊，所以你就这一阵子，你是修什么法门，你就那个法门好好的修。好，我们不要换来换去，表扬说，我就熟悉看看喽，试试看喽。那个我这个法门试试看，那个首先就已经没有诚心了，懂吗？已经没有诚心诚意修这个法门，上次教一个法门就说好，我回去试试看哦，试试看，保证他不成就的。要怎样？我今天修这个法门，我来学这个法门，我就已经开始发愿啦。我希望成就这个法门，怎样？将来用这个法门利益众生，然后我就要静静的来成就这个法门啊，不然我没有能力利益众生啊，这样才对啊，不是我回去试试看哦，我修修看哦。就说看就熟悉熟到散乱嘛，昏沉嘛，掉级嘛，那就熟悉没有效果，那我就念佛念念看咯。修定不能得定，我就念佛看看咯，念了半天也没办法得一心嘛，因为他的心就是没有好好的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方法来训练正念正智力，什么都没有训练哦，所以他念佛也没有办法得一心，那就还有什么？哎，我参禅好了咯，参禅也不开悟嘛，是一定不开悟的嘛。他就换来换去，这样一辈子想把人生就过了，一事无成。这就是他没有因门深入的过失在这里。你如果修行的方法正确，用 培养你的正念正知，不是在坐中修，你平常也是这样修啊，也是培养你的正念正知力啊。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心住正念，就是看你那个正念是什么。你平常就心住在正念当中，你没有特别的持咒念佛或者是观想的话，你就可以跟那个佛法相应啊，你的心就住在佛法的正念当中啊，好好的思维佛法，所以这时候也不会生烦恼，也不会造业。所以你平常日常生活也是可以培养你的正念力啊，那正知力也是可以培养，你当下每个当下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的身口意的状况，你就会不会犯戒，不会犯，你的身口意都不会犯，因为你每一个当下都很清楚的明白你的心的状况，所以那个贪一起来，你马上关照，第二念就把它转掉了。要发脾气，那个不高兴的心一起来，你就看到了嘛？为什么？因为你有关照，你有那个正知力的觉照，所以那个不喜欢、很讨厌那个念头一起来，你就已经看到了有没有后面的？没有，不会已经骂出去，然后打出去。然后已经在跳脚，然后才回去忏悔了，那个都太慢了。那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培养你的正知力，每个当下你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哦，坐在那边打坐也没有培养正知力啊，就在那边打坐，坐昏沉，坐到睡着了打呼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就是一点正知力都没有，就是不清楚嘛，头脑跟浆糊一样。那表示说他今天不管修什么法门都不肯成就的，因为他没有培养他的正念正知力。哦，所以修什么法门不是重点，每个法门都可以成就的，可是为什么你换来换去都不成就？问题不在法门上，是在你修行的方法错了。所以你如果说修行的方法正确，你修一个法门很快就相应，那就很快相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开始一开始讲的，你的心可以开始做主了，要它安住在哪里就哪里，它就可以安住得很好，那这个法门很快就成就了。那你再修别的法门快不快？很快啊，因为你的心已经训练好了，要它自在做主嘛，叫它观什么就观什么嘛，叫它得定就得定嘛，要念佛就念佛嘛，要听话，所以你现在修什么法门是不是就没有差别了，懂吗？所以你就先修一个法门，好好训练你的心，训练到他听话为止就 OK 了。那你现在要他安住在什么法门上就安住咯，那是不是每个法门都很快成就了？好，所以我们第一个修行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换来换去的任意的更改法门。好，那第二个，你规定自己的功课，今天心经念几遍哈，大悲咒念几遍，还是来自明念几遍哈，我佛号念几声，我今天规定我的功课，大礼拜做几下，我就是这么多个，数量也不要任意的更改，一下多一下少，我今天有时间我就多做一点，明天没时间我就少做一点，这样也是不好的。我今天一早起来啊，法喜充满，我就大礼拜做它一千遍，明天早上起来全身酸痛，听到大礼拜我就吓死了，一停就停了三个月，这样没有效啊。哦，所以你要么勇猛精进的时候拼命冲，然后懈怠放逸的时候就连那个想要休息那个念头都提不起来，相信各位师兄也很有这样的经验。修修停停，这就是数量任意的更改。不要，我宁愿少规定一点，就是我每一天就一定要做这么多，我少规定一点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不要让它断。我每天大礼拜没有办法做一千个没关系啊，我至少做七个，108个也很快啊，15分钟就做完100个啦。哦，也不用每天给自己压力，我一定要做500个，然后赶这样子，然后做什么事情忙别的事情也心不安，然后人家来找你好不耐烦，你障碍我的修行。你今天来串门子跟我聊天喝茶聊天，害我没有时间做功课，就愤恨脑就出来了。 所以给自己的功课就是，我在忙碌的话，我也可能做得完的，这样的数量就可以了。那第三个不要乱改的就是次第，有些法门它是有次第的，那你不要贪快，欲速则不达。你说我一下要冲到100层楼的那么高，那我不要从1楼1楼这样慢慢爬，因为那样太慢了。我是什么根性，对不对？我一定是我是善根励志的，所以我是要那种超越次第的，用跳的3级跳啊7级跳这样跳跳跳，我希望很快，很快我就可以成就我希望这样子。可是有炒完菜才洗菜的吗？有煮好米才洗米的吗？你的100层可以前面99层都不要盖，然后你就直接盖100层吗？都不可能，对不对？那就是次第错乱嘛。所以修行的次第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是很踏实的，老老实实的修行，一步一步一步，不要着急，这样才可能成就。所以越老实的成就越快，那个越卖弄聪明的，以为自己可以投机取巧的，那个反而最慢。还有呢，初修的时候我们时间应该短，次数多，每一座的时间短，次数增加。比如说我一开始练习打坐的话，可能我的脚很硬啊，坐一下就腰酸背痛啊，没关系，你可以甚至从5分10分钟开始练习都 OK 的。所以我可以早上做10分钟，下午做10分钟，晚上做10分钟，可是这10分钟我都做得很安稳，心怎么样，安住在所缘境上，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哎，这每一个10分钟效果都很好。可是我一次做30分钟就不一样了，我如果我的腿也不行，然后身体也不行，我就硬要熬它30分钟，你说那30分钟在干嘛？在地狱中，在痛苦中。猛看表，它就是30分钟，就是很长。那就是说，你给自己定的时间太长了。一开始修的话，不需要这样勉强自己，然后这么痛苦的经验，你以后听到修行你就吓死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宁愿定的时间很短，效果很好。像你诵经诵到法喜的时候，那一品诵完就赶快怎么样休息，以后就很喜欢诵经。你坐到很舒服的时候赶快停止，赶快下坐，以后就很喜欢打坐。最好是这样的情况，你修到很法喜的时候，很清安的时候，很喜乐的时候，赶快 stop， 以后就很喜欢修了。那每次都在那边熬熬熬，苦啊苦啊，痛啊，以后就很怕修行哦。所以修行的过程也是要让自己很开心的来成就，不是很好吗？哦，所以我们先从时间短，次数多，哦，有空就修，有空就修。那时间短短没有关系，因为短短比较有可能嘛，哦，10分、15分、20分比较有可能嘛。你说我一下子那个什么诵经要诵完要2个钟头，现代的人那个2、3个钟头大概很少，这样可以连续这么长的时间，哦，所以诵经你可以一品一品诵没有关系啊，到晚上才全部功德回向也是 OK 的，或者每一品诵完功德回向。也是可以的，要不然你会每天很着急，懂吗？因为你想找那个空档，找那个空档，然后赶快修。可是偏偏早上很忙，下午也很忙，晚上也很忙，完了，今天都在忧恼中度过，结果什么法门也没有修，什么功课也没做，然后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好，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到，哦，身心安稳了。安稳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你的正念正智力啊的培养啊，好，心安住在善的所缘境上，都安住得很好啊，这个时候才把时间慢慢的加长，身心的状况都安稳了之后，我们才慢慢把时间加长。所以初修来讲，一定时间不要太长，宁愿次数多一点，等 稳定了之后我们才把时间拉长，这样子 是比较恰当的。还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应该不要太着急，太急的想要成就或者是要有一些身心的觉受，反而会障碍我们怎么 像修定的话反而会障碍你修定啊。你上座之前就想说我这一座我一定要入初禅，有所求的心，那你保证你没办法入初禅，因为你已经给自己压力了，你的心已经什么已经散乱了。所以不要太着急，太着急容易散乱，要不然就是昏沉。因为心很急的话，你的身心就很难安稳下来，身心很难安稳，就很难安住在所缘境上，就很难什么成就正念正知力，因为你的心很急。那你说，那我就慢慢来，好不好？慢慢来好不好？当然不好了，慢慢来就放逸啊，懈怠啊。好，所以太慢也不行，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天固定的功课、固定的数量、固定的次第，就这样老老实实的修，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正行的部分。那第三个是结行，结行就是最后呢，我们都是把一切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啊，希望众生可以早日成佛，可以满众生一切的愿望，不管他要求的是世间种种的愿望，还是出世间的什么解脱成佛的愿望，我们都希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这个愿望，所以我们最后把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就表示我们一切的修行都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是希望能够利益众生。这样我们就把加行、正行跟结行告一个段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礼敬最尊贵的净莲上师，发大菩提心，遍学一切法，悲悯世间苦，随缘化众生，妙语深深意，善说无上法，闻者解茅塞，痴人大梦醒，拨云见日际，法喜如泉涌，迢迢长夜路，为师是医护，祈请上师久住世间，常转法轮，尽未来际，利乐有情。那起立，我们一起，李歇师父。